啊，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是这个吧？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亚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你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困的所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但我实在如此，何况你呢？我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亏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希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服从，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记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非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里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恩常在你的心里，阿门。
好的，谢谢陈。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啊。腓利门书啊，它是一卷呢，我们可能不太常用到的一卷书。那在圣经的里面呢，它是一个非常是私人的信件。那这里面呢，没有太多的关于神话语的教导、教会的事物的教导。但是这封信呢，是蛮特别的。啊，他是写给一位同工腓利门啊，为了一件事情啊，就是为了腓利门呢，他是相当于是比较富有的一个信徒啊，也是当地教会的一个长老啊之类的。那他呢有一个仆人啊，有一个奴隶啊，逃跑了，然后呢，而且呢不但逃跑了，而且可能还卷走了一些钱啊，偷了一些主人的财物，然后逃跑了。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这一个人叫阿尼西姆，他呢在罗马的时候呢遇到了保罗，然后呢他就信了福音，听了福音，信了耶稣。这个时候保罗呢又就写了这封信，请求腓利门可以来收纳，可以来原谅赦免这一个逃跑的仆人奴隶。 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啊。这封信的里面呢，充满了保罗的这种，你能看到啊，保罗对阿尼西谟的这样的一份爱啊，在里面充满了对这个人的爱啊，也特别的希望腓利门可以来重新接纳这一个仆人。所以我们看到这封信啊，是比较一种带着一种非常大的温情的一封信，也是一个他的一种求啊，一种。相当是一种求人办事儿，我们中国人说，哎，求他来办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呢，看到他对人的这一份爱啊，而且呢，我们也学习啊，保罗是如何来跟腓利门来提这件事情啊，这是蛮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一下，那这里面呢，开始是一个问候，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那这里面呢，保罗在其他的书信的里面呢，都会提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或者说是使徒，所以都会来展示呢他的身份，是为主来说话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一个权柄，保罗说话的权柄啊，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或者基督耶稣的使徒，这是保罗常常在书信中所用的。啊，这样的开头语来讲到自己的身份，但在只有在这一卷书里面，那保罗呢用了这样的一个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在这里面提到说，我是一名囚犯。那首先呢，讲到是为主被囚的，因为他在这一封信里面呢，是放低了他的一个姿态。啊，没有以使徒的身份来说话，而是一个为主被囚的啊，好像是在一个卑微的一个位置上来讲这番话语。那这一卷书呢，写在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书信。所以说，保罗说我是为主被囚的，然后呢，同兄弟提摩太，保罗呢常常会提到提摩太。啊，提摩太呢是他亲爱的同工，也是他的真儿子。这里面讲到兄弟，在主里面呢是弟兄，也是儿子，也是弟兄。所以呢，保罗呢也提到了提摩太。所以提摩太呢，可能是跟他们是相识的。就是腓利门呢这个人呢，他是因着保罗而信了基督。保罗从来没有到过哥罗西，那腓利门呢是在哥罗西这个地方的。所以说呢。保罗呢，传福音给了腓利门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提摩太呢可能去过哥罗西啊，去过安提阿，所以呢，他们呢可能是提摩太呢是认识腓利门的，所以在这里面呢也提到了提摩太，所以说这些说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这个开头语啊都表达的非常的这样的温情就是讲到亲爱的同工。和妹子亚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在这里面呢，亚菲亚呢应该是腓利门的妻子，然后呢，一同当兵的亚基布可能是腓利门的儿子，也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同工，重要的同工，所以我们看到在他们的家中是有教会的在腓利门的家中。所以说呢，腓利门的家呢，应该就是当时的哥罗西的教会所以哥罗西书啊，是写给哥罗西的教会。那同时呢，这封信呢，也给腓利门。那为什么在他的家里聚会呢？应该是腓利门他是比较富有的，因为他有奴隶所以他应该是比较富有的，在当地比较有声望的一个人。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第三节呢是常常保罗在书信中是常常提到的这种方式，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第四节啊，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所以这里面保罗说那保罗这封信是一个请求， 是来请求腓力门来接纳这一个仆人。所以说呢，这里面的用词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客气啊，也非常的带着爱啊。所以这里面说我祷告的时候呢提到你，我说腓力门常常呢是在保罗的祷告的当中啊，也是保罗所深爱的人，说常为你感谢我的神。所以他一想到腓力门的时候呢，哎，就会为他祷告，然后为他来感谢。那为什么呢？因为听见了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这边保罗来提到了腓力门所做的事情，爱心和信心，为了耶稣所做的一切，不但主耶稣基督纪念，保罗也在这里来纪念。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封信中啊，他提到的是什么？他提到了腓力门他的爱心和信心。这是呢一个非常鼓励的一个话语，所以整个这一段啊，都在讲到保罗的感恩感谢，为他在基督里所做的一切来感恩和感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啊，我们是真的是学习啊，我也是一直都在学习，常常学习来感恩和感谢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每一位啊，在主里面的爱心和信心。为神的家所付出的一切的代价，为神的家所做出一切的这些贡献，我们很多，我们是在教会的里面啊，默默的来为主付出了很多啊，所以我们常常来纪念，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那保罗呢，在这里面充满了鼓励的话语，所以在我们的心意啊、思念的当中。我觉得我们教会最近一直也都在操练一件事情，啊，就是怎么能够看到对方的好，怎么能够纪念对方的好，来打破我们这个思维啊，一个负面的循环。你知道我们的思维，人的大脑啊，分为两个层面，一个硬件是一个大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心意啊，是一个软件。那这个大脑啊，这个物理的里面呢？啊，它有很多的神经元啊，很多的分支、脑连线，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大脑的一个构造。当我们思想正面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正面的事件呢，爱心的、信心的、周围的人呢，我怎么去爱周围的人群，感恩、感谢啊，这些正面的思维呢，它会在我们的里面呢产生很多分支、很多的连线。以至于在我大脑的活跃的区域呢，全都是正面的一个思维。反过来，如果我们就去想、思想这些负面的事件，比如说某某人曾经得罪过我啊，某某人曾经伤害过我啊，当我们进来回想这些负面的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就让这些负面的事件不断产生新的分支、新的连线，以至于这负面的事件呢，都不是什么，不是过去的事情，它变成现在的事情，以至于它在我们的里面挥之不去。然后越来越膨胀，它们里面占据我们的很多的什么脑细胞啊，这样的一个分支，使我们很容易就想起来这些事情。那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些负面的事件呢，总是挥之不去，总是会回来一次，再回来，再回来。就是我们在思考它的时候呢，不断的给它生命力，以致我们不能活在当下，不能够盼望我们的未来，而是说总是被过去的负面的事件所缠绕。所以今天我们呢，教会也是不断的在操练，在学习。那如何让正面的事件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膨胀，让正面的事件啊，怎么在我们的里面来占据我们的大脑，以至于这正面的事件啊，让我产生一种力量啊，有那种平安呐、喜乐呀、感恩呐、这都是正面的一种力量，所以让我们的大脑被重新来塑造。所以当我们思想正面事件的时候，想到主耶稣的爱，想到弟兄姐妹的爱，想到周围人对我的这些感恩，值得感恩的事情，以至于让我们的脑中充满了正能量、正确的脑连线，以至于我们的大脑的细胞就是被物理性的改变了。所以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去看到别人好的时候，看到基督的好，看到人的好的时候，哇，我们的里面会整个的大脑都不会被物理性的改变。以致我们一想就是正面积极的，以致我们这个人呢，里面充满了力量。你知道吗？当你去思想负面事件的时候啊，这个忧郁啊、 然后呢，这些忧愁啊、恐惧呀、啊、害怕呀、啊，很多很多负面的情绪啊，在里面都不断的产生，对我们的身心呢、啊，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们常常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也常常的纪念周围的弟兄姐妹、我的家人朋友为我所做的一切啊，忽略这些负面的事件。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腓利门的时候啊，很多的肯定的话语。啊，想到他的爱心，想到他的信心，啊，所以这个也是我最近一直也都在操练的事情。想到弟兄姐妹，哇，他们都是这么的好，所以感谢主啊。那保罗总是能想到对方的好。第六节，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能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而做的。所以讲到信心呢，和同有的信心，也是要信心的交通。Fellowship of faith，就这个信心呢，它是可以相互的什么，相互共同拥有的信心，或者那个信心可以相互交通的。就讲到这个信心是在什么，是在我们当中的。你我的信心其实是相连的，像肢体一样，我们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个信心连接在一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果效。然后是让人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各样的善事。做的许多好的事情都是为基督而做的，那所以说这个使人知道啊，不是说我故意使人知道，而是当人呢真的是我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什么得到人的称赞，我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做的啊，这叫是为基督而做的。但当我们常常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啊，也会自然而然的被人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来显扬我们所做的事情，但人呢，迟早呢都会来看得见，所以说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呢，共同的来看见啊，这样呢，美好的事情呢，是为了基督而做的，为了基督的荣耀，啊，为了基督的爱啊，做所有的事情啊，所以在肢体的里面啊，我们都来看见啊，我们也都来为基督来做事情，所以我们彼此也都来看见啊，我们为基督所做的事情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感谢主啊，这里面呢总是在什么鼓励和夸奖和称赞啊，腓利门第七节，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所以你看到保罗在提到腓利门的时候，哇，他里面充满了这种喜悦，那这里面大大的夸赞着腓利门。那这里面说。你的爱心大有快乐，为你的付出哇，大得安慰，众圣徒的心都得了畅快啊，因你而开心啊，因你而什么啊，里面什么被激励，被安慰。保罗说哇，你太棒了啊，就是在这样讲哇，腓利门的你太棒了，你这个人呢，在整个的教会的当中，你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益处。我一想到你，我的心里就极其的开心快乐。所以当我们想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的内心啊！哇，真的太好了！哇，这个弟兄姐妹，哇，真的太棒了！啊，他被神的爱得着了，他的生命被改变了。哇，他今天为教会啊，为我们弟兄姐妹做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想到，就是想到对方对他付出，对方所付的代价啊！所以这就是当我们想到我们周围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同工的时候，我们都要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恩感谢。哇，他太棒了！这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所学习的、所操练的。所以教会啊是什么？教会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就是一家人。我们就是彼此相爱的，我们就是彼此做肢体的。所以这是保罗对腓利门的啊这样的一番的讲话，非常他里面充满了这样的感谢，所以这个话讲的非常的鼓励性啊。然后第八节就开始了，保罗呢讲到正题，他为什么写这一封书信《腓利门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这里面呢，讲到保罗的一个请求。所以说呢，保罗这里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的吩咐你合一的事情，我虽然可以使用我的权柄来跟你说话。那这个时候真是我们要来学习的。我们作为教会的同工，我们将来可能都是教会的领袖。那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有没有权柄呢？是有权柄。 但这个权柄呢，不是来乱用的，滥用的。我看保罗这里说呢，哎，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可以的事，然而如果不这样做，我不是用我的权柄，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所以保罗说：“我是使徒，我是见过主耶稣的，我是大有能力的，我是行过很多的神迹奇事异能的，在教会中人人都应该尊重我的，对吧？我是大有权柄能力的。”但是他没有用这些来压人。虽然他这里有一个请求，请求腓利门来接纳这一个，来赦免这一个逃跑的奴隶。所以呢？保罗在这里面呢说，我不用我的权柄，但是呢，我要讲，你看，我是一个有年纪的保罗，啊，讲到我已经是上了年纪了，这时候的保罗应该是50、60岁的时候了，所以我上了年纪的一个保罗，而且我现在呢又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所以他讲到我的身份，他不是讲到说我是使徒，我是基督的仆人，我为主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啊，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他没有用这些来压人，他只是说什么我是上了年纪的，他放低了自己的姿态，那这个姿态放得很低，那这里面把自己讲得很卑微，我是有年纪的，我又是一个囚犯，是我凭着爱心来求你。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教会，我们今天成为教会的什么领袖啊，带领教会也好，我们真的不是说好像说哎呀，我就拥有权柄了，我可以对弟兄姐妹跟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了。我看到保罗这样的一个非常低的一种姿态，啊，是一种求的方式，啊，这是真的是我们要来学习的啊。保罗何等的谦卑呢？他有这么多一个经历的人，他却如此的卑微，如此的谦卑，来请求腓利门啊帮他这个忙。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对人的一种态度，不是说你应该的。以前我们讲。家庭里面常常说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那个，我们就把什么"应该"这个词儿永远从我们的字典里把它拿掉。没有一件事情是别人应该为我做的，不管他曾经我给他为他做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应该，而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我来感恩的。我感恩你为我做这件事情，谢谢你为我做这件事情，心中充满了感恩，而不是你就应该这样。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态度的改变。你看那保罗的这个态度啊，其实我很喜欢看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的地方啊。但是保罗在说话的时候呢，即使对当时的什么政府官员呢，那些审判他的人都非常的客气，讲话都非常非常有礼貌，非常的客气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啊。哎，我们的学习保罗是怎么说话的，保罗是怎么把自己的心带到人的面前啊？这种先是这样对别人的夸赞呢。鼓励呀，啊，保罗也真是的看到了他们的好，然后保罗又怎么去谦卑自己啊，去夸赞别人，然后再谦卑自己，然后再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啊，这个是保罗所做的啊，我们都要学习。那第十节说讲到保罗这个请求是为了什么？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为他来求你。他说我在捆锁中，讲在监狱里面啊，所生的儿子。这里面就提到了阿尼西姆出场的时候呢，这里他说我的儿子。那保罗提到有些人是他的儿子，啊，讲到提多呀，啊，讲到提摩太呀，就讲的都是什么，是我的儿子。所以这里面又讲到说这一个，虽然说他是一个这个阿尼西姆呢，他是一个奴隶，但是保罗没有什么，没有觉得这个身份会有什么影响，他说他是我什么，在主里所生的儿子。所以一下子就把阿尼西姆的位置提到了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所以说我为我这个所生的儿子来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那以前呢，这阿尼西姆他是奴隶，他在腓利门家中的奴隶，那腓利门家里面是应该是比较富有的，有一些的奴隶呢是干比较重的体力活儿。有一些的奴隶呢，在主人的家里面呢，是帮助主人教育孩子，甚至是管理财务的。那可能 这个阿尼西姆呢，就是一个比较能干的、有才干的，然后是管理财务的。结果呢，他就偷走了主人的钱，然后跑掉了。啊，这在当时是很重的罪，甚至可能是一个死罪，是很严重的一种犯罪。啊，奴隶逃离主人，然后呢又偷窃了财物，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啊，所以说阿尼西姆呢，他在其实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罪犯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但是呢。啊，被像一种逃犯一样逃跑了啊，离开了哥罗西，离开了主人，跑到了罗马，那地方遇见了保罗啊，在这里相信了耶稣。那对这样的一个人呢，那保罗说怎么办呢？第十二节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前面讲到他是我的儿子，这里讲的是我心上的人。那这个词儿呢是很少用到的，讲到他是我心上的人。是我所爱的那一位，这个阿尼西姆，他是我所爱的。他一直强调他跟尼西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以至于呢，腓利门可以来接纳这个人。第十三节，我本有来有意将他留下，留在我的身边，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在保罗被囚的状况下呢，可以来帮助伺候保罗。来服侍保罗。第十四节，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的，是按主说的。那这里面呢，当时的一个社会啊，是一个奴隶制度的这样的社会，有很多人是奴隶。那奴隶和主人的关系是完全的啊，是奴隶是没有自由的，奴隶好像是主人的一个财物呀，一个所拥有这样的一个物品一样。但在这里面呢，就讲到了一种身份的一种变化。就本来呢，他们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他们是主仆的关系。但是呢，现在呢，关系又有了一层的改变，就说他现在是什么？不但是奴仆了，而是什么？而是弟兄了，而且这里面呢，亲爱的兄弟了。所以这里面保罗又来提到了阿尼西姆，他说他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心上人。他现在呢，又是你的兄弟了啊！不单是只是一个主人和仆人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啊，在当时的一个时代下啊，身份的改变。他成为兄弟了，虽然还是主仆，并没有说一定要改变这种关系，但是呢，这里面说有了另外的一种关系啊，就是亲爱的兄弟啊，所以说保罗在这里提到了阿尼西姆的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说我看他就是兄弟啊，那你怎么看他呢？啊，所以说呢，他也是在调整腓利门怎么在看待阿尼西姆。第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所以我看到他在这里面呢，就为阿尼西姆来求情。你若收纳他，就像收纳我一样啊！这保罗在这里面呢，啊，用他这样的一个请求哈。第十八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这里面保罗在讲说，哎，他偷窃了你的财物，他如果欠你的什么财物，说呢，都归在我的账上。我们看到保罗的一个爱心啊，看到这一个阿尼西姆，他偷了主人的钱财，应该都已经花光了。然后呢，他说，如果他还欠了你什么财物，都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要来偿还。那保罗并不是说只是说辞而已啊，保罗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啊，愿意说为这一个，可以说这个人是这个仆人是犯了罪的一个仆人，那保罗呢愿意为他来付出，愿意为他所生的这个儿子，愿意来付出，在财务上说他所欠的债都什么都成为我的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你就看到基督的生命的一个流露，那基督上十字架是为什么呀？为了要还清我们的债，耶稣为了我们付代价。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他愿意为这一个阿尼西姆 来付上一个代价，说我愿意为他来还钱，他欠你的债务嘛，我愿意来偿还。所以这是保罗的啊一个心哈，充满了一个爱心。所以我们常常想，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在我们周围的当中啊，我真的看到许多弟兄姐妹真的是彼此相爱啊。有的人真的财务啊，有的时候财务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的帮助啊。所以我们真是基督的爱啊，其实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保罗呢，不是只是在讲一讲而已啊，真是他愿意实际的去帮助来付出。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弟兄姐妹啊，就是在神的家中啊，有这样的一种流动，一种爱的流动啊。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保罗这里面呢，你就看到这一封书信里面啊，有人说这篇书信里面没有什么太多属灵的教导，但在这封书信的里面，你看到保罗的爱心，为这样的一个人。可能在当时的时代啊，就这样的一个阿尼西摩是一个奴隶的身份，然后呢又偷窃别人的主人的财物，啊，这人的行为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人不齿的，觉得这个人太烂了，太不好了。在那一个时代，但是保罗就为这个人来求情，为这个人来付代价，所以我们看到保罗里面充满了爱，他没有这种阶级的这种区分啊，我们都是自由人。哇，这个人是奴隶啊，所以我们之间呢，好像哎呀，没有什么交集。我不愿意跟这样的人来交往，我不愿意与这样的人来谈话。所以在我们的当中啊，也是没有这种阶，在基督的里面是没有阶级的概念啊，只有一个什么叫亲爱的兄弟，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呢，在主里面其实没有这些外面的身份的，什么今天说老板的员工啊，对不对？啊，他跟在这世界上是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但是今天在我们教会的当中，在基督肢体的里面，我们全都是弟兄，没有说谁比谁更高啊，没有神比谁更重要，我们都那么的宝贵，都那么的重要啊，都是亲爱的兄弟啊。所以这是保罗的一片爱心啊，他就在这里面好像。在这里面展现出保罗的那一份爱呀，非常非常的强烈，就对这样的一个阿尼西姆，他是一个强烈的一种爱，对这样的一个犯罪的人、逃跑的人啊，这样的一个不守规矩的人，那保罗呢却倾注了他这么多的爱在里面，甚至说我来还他的债务，他就是来请求腓利门来赦免这个仆人。那如果他不赦免，他可以把这个仆人打死的，或者是把他的投放到监狱里面的。那因为犯的罪都是重罪的，但是呢，保罗说：“哎，你来赦免他，来重新的来接纳这个仆人，让他不用在那里啊，这个只是一个逃犯，到处逃，过一种逃亡的生活。”所以这里面呢，保罗呢在讲到说：“哎，我愿意为他来还账。”但这里面保罗也提到说：“哎，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的。”那这里面这个亏欠呢？腓利门在哪个地方亏欠了保罗呢？那就是在福音的上面。那保罗传福音给了腓利门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啊，腓利门也是有亏欠的。那可能在这里面是不是提到有财务上的亏欠呢？也有这种可能性啊，他可能也没有在财务上供应保罗的需要啊，就有这种可能性。第二十节，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或者得益处，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啊，所以就保罗说：“哎呀，我很希望你可以来答应我的请求，啊，让我的心呢，啊，得到畅快。”第21节，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在这里面，保罗说：“哎，我相信你一定会什么，会答应我的请求。”那保罗在这里面呢是非常有信心的，说：“你必答应我的请求，知道你所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哇，这个保罗啊，这是很积极正面的一种想法啊！我相信你一定会答应，而且呢，你一定做的要比我说的更多更好啊！这是保罗呢在这里面非常非常的有信心的一个讲法。第22节，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他这里面讲的说，哎，我还想到你家里去呢，呵呵呵，你给我预备一个住处吧，啊，我非常的愿意到你那里去，啊，所以说这里面呢就讲到他跟腓利门呢也是蛮亲切的一个关系。 啊，所以说我愿意到你家里去，啊，希望你给我预备地方。所以说这是保罗的一个心啊，保罗就是为这一个阿尼西摩啊，就是确实是做出很大的这样的一种付出啊，然后呢去来让腓尼门来答应他的请求。那后来呢？这第23节，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间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们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门。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一个结语啊。我们看到啊，腓尼门书呢，在教会，在整本圣经当中呢，可能没有什么教义啊，但是我们看到保罗的一颗爱心啊。所以这个呢，这是我们来学习的。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的同工？是不是说你就应该什么？应该去收纳这个？他都已经信主了，你应该怎么样？或者说，这个阿尼西莫，我可以不管他啊。这个人好像做了很多错的事情，我就不管他了啊。没有，所以保罗在这个信中啊，他并没有让阿尼西莫留在罗马，他让阿尼西莫来面对他的主人，所以他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保罗也希望他可以来面对这个错误。而不是说这个事情错了就错了，就不再管他了啊！所以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啊，保罗也希望阿尼西姆可以来正面他的问题，就回到他主人的面前来请求宽恕和原谅，而不是一直过着逃亡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犯了一些错误，我们也什么也敢于勇敢的去面对他，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啊！如果今天我得罪了我的弟兄，也祷告主给我力量，我可以来面对，请求他的宽恕和赦免。请求他的原谅，一种谦卑的姿态，请求他的原谅和赦免。相信主必然会什么感动人的心啊！所以这时候在，如果我们犯错了怎么办？像阿尼西姆一样犯了错误了怎么办？那勇敢的去面对，也是在主里面来祷告、来面对、来谦卑自己。所以不是逃避，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关系的破裂，我们就会逃避啊，特别在我们成人的世界很容易逃避。有的时候我们就要来面对，我们来宣告，我们就是彼此相爱的。不允许撒旦有任何的一些破口在我们的当中，撒旦总是让我们分裂的，制造这些争端的，制造这些事件的。但是我们今天知道，在主里的合一和相爱何等的宝贵。我们看到保罗啊，就是这样，希望看到这些关系的复原。神也多么的喜悦，看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破碎的关系可以再次被修复啊，夫妻之间啊，朋友之间，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之间，那个关系的恢复有何等的宝贵啊！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这里面保罗就是在求情，希望他们的关系可以来恢复，希望他可以被赦免，希望他们可以再回到正常的生活啊！这是保罗的一个心意啊！所以感谢主啊，愿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中，在教会里面，充满了相爱和合一啊！感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阿利路亚，谢谢你。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这样一颗爱心，为阿尼西姆一味的求情，阿利路亚，他的心啊，就在这个阿尼西姆的身上，希望他可以来回到主人的身边，重新被接纳，重新开始他新的生活。阿利路亚，主我们来感谢你，主我们来祷告，在教会的当中，在我们的内心充满了爱。是吧？没有任何是应该，而是说我们充满了感恩，对待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是吧？祷告，我们今天来看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吧？让这个恩典每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活在这恩典的当中，感谢主为我们付上的代价，让我们感谢周围的人在我们身上，我们所有为我们的付出。哈利路亚！让我们成为了一个感恩的人，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也成为像保罗一样如此谦卑的人。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啊，感谢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是吧？每一天就是基督的爱和恩典，好了，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是吧？让我们愿意去面对我们今天每一个曾经，是吧？受伤破碎的关系，因为我们也祷告每一个这个关系都可以来得到恢复，是吧？谢谢你赐福我们的家人，赐福我们的婚姻，是吧？赐福我们的孩子，哈利亚，赐福我们的经济，赐福我们的身体，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Amen。好，感谢主。啊，神祝福大家，拜拜。